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51首，赞美诗第351首。哈利路亚，亲爱的同工、各位兄姐、长老、执事、负责人，大家晚上平安。啊，感谢神的恩典，神保守眷顾我们每一天啊，无论是我们今天是否过得顺利，是否过得平安，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用完全顺服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兄姐一起学习，一起勉励。好，我们请翻开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旧约的23页，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朗诵一次。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引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配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阿们。 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记载着，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要他献上他的爱子来献以撒来献祭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当时候的心境，他的心情是否挣扎，是否疑惑，是否惊讶，反而记载亚伯拉罕毅然决然地在早晨就准备好献祭的物品，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地去。究竟亚伯拉罕是用什么样的信心让亚伯拉罕如此的顺服神的命令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偶尔因为事情的不顺遂，我们会沮丧，我们会难过，甚至埋怨神啊，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呢？让我遇到如此的困难跟煎熬呢？神为什么不照着我的方式来行呢？为什么不照着方式来成全呢？当我们埋怨过后以后呢，神会照着我们所想要的方式来成全我们吗？答案一定是不会的，这是绝对的。我们回头来想想，倘若神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全我们，我们会因此这样子而开心吗？我想答案也是不会，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的意思不一定是最好的。来，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是我们很熟的经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在新约二十三页。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小弟这边念一次。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阿们。这边记载，神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这边耶稣跟彼得说撒旦，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跟彼得讲撒旦已经在你的心里了。神跟撒旦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意思，因此我们常在想，我要怎么做最好，我在这么做是不是对我有益，对我有所帮助的？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我这么做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圣经记载的亚伯拉罕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他做到完全的顺服，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他不带着丝毫的犹豫，果决地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完全顺服是选民信仰成功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完全顺服是建立在真正的敬畏神、相信神、认识神、爱神的基础之上。因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完全俯伏，才被神看为完全人。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 第三节，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第四节，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之父。阿们。我们完全人的重要的指标就是否定自己的想法，否定自己的看法，我们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耶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五节，耶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五节，在新约的六百五十七页，耶伯记四十二章的第五节，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第二节，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伯那时候，他终于明白，他终于看清楚神了，他终于认识神了，所以他非常的懊悔，他完全的否定自己。其实言语、信心、爱心、顺服，不但是神在神面前完全人的三个重要指标，也是真、善、美的另外一个诠释。真就是真理跟真实，善就是恩慈跟怜悯，美就是温柔、谦卑、守本分。这些特征刚好与撒旦的虚假、为善跟不行真理、恨人、杀人、骄傲、自大跟不守本分的刚好相反。使徒保罗曾经跟信徒讲这样的话，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 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受患难是神命定的。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在新约290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的后半段，在新约291页第三章第三节的后半段，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我们在得救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艰难，我们一定会有苦难，但是也一定会有主赐的平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约翰福音16章第33节，在新约的153页，约翰福音16章的33节，在新约153页，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边主耶稣明明白白地跟我们讲，我们遇到苦难，但是不用害怕，因为神绝对会赐给我们平安。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忍耐，而且忍耐到底必然是得救者，必然是完全的人。我们患难能够提醒我们，能够辨明主路，珍惜主恩，而且能促进我们反省过犯，遵守真理，能够帮助我们学习谦卑跟顺服，达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为什么会遇到患难呢？因为遇到患难是对我们有益的，而且在神的看顾跟保守之下， 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跟限度之内。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是我们很认识也是小弟非常喜欢的一个经节，在新约的238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阿们。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约伯受到那么多的患难，受到神那么多的试炼跟试探，也许我们看到这个以后，也许我们会讲或是我们会想，还好我不是约伯，如果我是约伯，我可能承受不起。对，如果我们是约伯，我们真的承受不起，但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神知道他的儿女每一个儿女他的能耐到哪里。当我们遭受患难遭受逼迫的时候，不要跟神埋怨，神啊我受不了了，我们反而是用感谢的心来接受来面对。我们绝对在神的保守之下，相信神一定会让我们平安度过每一场患难，平安的度过每一天，因为神知道我们所受的试炼所受的试探，我们绝对可以承受的，因为神他是量身为我们来定做所有的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神非常了解我们，我们已经能够通过神要我们所学习的。有一位信徒是神所爱的，当他在面对人生重大的抉择的时候，他如往常一样在神面前屈膝，他希望他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神对他说，你真的想为我所用吗？那么你必须舍弃以往你所喜爱的，而且你还要为我受苦。这位信徒他就犹豫了，因为神要他所舍弃的是他长久以来辛苦努力追求的，但是他也知道唯有按照神所要求的去做，才能够成为合神所用的器皿，但是他也很为难，他也非常的挣扎，最后他咬紧牙关顺服了，但是他说帮我祷告，我还是舍不得，但是虽然我顺服得很勉强，但是但愿我能够心甘情愿地来顺服。感谢神，后来圣灵开启了他的心，他说我明白了，因为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完成神的托付，这是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是在我们信仰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感谢神，感谢神，他说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为主舍弃为主受苦，我以此为荣，他就能够甘心乐意的顺服了。我们来看诗篇119篇32节，诗篇119篇的三十二节，诗篇119篇的三十二节，在旧约748页，诗篇119篇的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的道上奔直奔。 这是一个基督徒经过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借着顺服，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着不平凡的人生。顺服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是神用他顺服来衡量人对神的爱有多少。当神的旨意跟我们所希望的相反的时候，罪叫我们为难。他常以我们作为他所最重视的人事物来操练我们，就是要我们舍弃我们所爱的，就是要我们接受我们所厌恶的，就是要我们做牺牲。神直截了当地对我们提出要求，我们要不转头就走，要不就照单全收。因为在顺服的清单里面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常常把爱主挂在我们嘴边，当主问我们你爱我有多深，我们常说主啊，我爱你很深很深，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于是主就拿出一个天平，一边放着我们在世上所看重的东西，另一边放着对主的爱。主借着人愿意对他顺服有几分，愿意为他牺牲多少，来衡量这个爱的轻跟重。主要我们把他的爱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出来。惭愧的是，当主耶稣对我们说爱我就要把我所爱的献给我的时候，我们却皱起了眉头。当主说爱我就要为我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害怕的往后退一步。我们的反应却让主耶稣失望了，但他不勉强人顺服，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他所要的来献给他。他不需要，他不希望我们勉强的来顺服他。奇妙的是，当我们牺牲最大的那一刻，也就是祝福最大的那一刻，我们刚才有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就立刻回报最大的祝福给他。而当我们用最我们为了主有所舍弃的时候，我们使主耶稣的心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就回报极大的丰富。我们来看新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在新约一百一十页，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三十节，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顺服也是一项信心的考验。当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告别他所有的亲友，往一个陌生未知的地方去。对于神这个不寻常的指示，亚伯拉罕没有要求神请你做任何的解释，他就毫不犹豫地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了。亚伯拉罕因信 顺服，所以他就成了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也曾经因为饥荒而有下埃及的经验。当以撒一到饥荒的时候，也许他萌生下埃及暂居的一个念头，但是神对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往要住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的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四节，在新约二十九页第四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福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法、律例、法度。”对于神的指示，以撒他没有问我是应该怎么做，神啊，你为什么叫我去做？而是他以撒调整的脚步，留在基拉尔。他的顺服导致他没有缺乏，反而神带给他许多的丰富。亚伯拉罕去，因为他顺服；以撒他留，因为他也顺服。以撒跟亚伯拉罕的顺服都是不需要理由的顺服，他们也表现出交托的勇气，顺服神，神会为顺服后的未来负责到底。啊，这一句话小弟记得很清楚，因为黄家明传道曾经在我们大同教会60周年的纪念刊，他有说一句话。在他们传道人的里面常常流行，常常他们会提到这句话，这句话就是顺服神，神负责，不顺服神，自己负责。所以这对父子他们顺服了神，神就给他们百倍丰富的应许。所以因为神的美好的旨意，也许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跟神讲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我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我遇到患难，遇到我不想做的事情？”神他一定回答我们说：“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相信就好了。”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为什么，但是我们现在不懂，以后我们一定就会懂了。因为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顺服的过程跟结果往往成为一篇美好的见证，即使以后不懂也没关系。感谢神，因为神的旨意绝对是美好的，他的旨意绝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要执着，一定要知道原因。因为顺服是没有为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们只要遵命而行。这样的顺服对于现代人存在的很大的冲击，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去思想，还有我们应该去实行的精神，就是顺服。 其实顺服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困难。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做的时候，不如我们以祷告将一切的忧虑不确定来告诉神，将一切来交托给神，他会在混沌当中开一条明显又新的道路，让我们心灵可以得到平静跟平安，还有神会安慰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是我们要用心的来倾听神的话语，最后来领受神所安排的美好的结局，像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他最终能够得到神所赏赐的福气，而且这个福气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如何知道神的安排是什么？这应该是很多人困扰的问题吧。我们与其想东想西，一直在猜测神的安排，我们不如就顺着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尽力来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因为神的安排是最奇妙的，也是最出乎人的意料，总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或是事后的回想，才会突然的领悟到，哦，原来神早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甚至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刚才有翻过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在新约的238页，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这边小弟要来讲一个小弟最近发生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见证。啊，小弟目前在上班的这家上班的公司也大概有9年的资历了。啊，我太太也在跟我同样在同样的公司上班，他是在2年前，他原来上班的公司因为老板得到癌症，而且病情非常快速的到了末期，所以那老板没办法经营，他就把公司给解散。那时候小弟就想说这样子也不行，那我就跟我老板商量，看能不能让我太太也在跟我同样的部门来一起上班。感谢神，啊，我老板就同意。啊，小弟的公司是在做宠物保健食品，还有一些保养品进口公司上班。哈，我们公司都是进口一些啊国外的一些成品或是半成品来公司分装。那小弟是在负责公司的进出货，也就是在餐馆的部门上班。那小弟的女儿也感谢神，她比我资历更久，她有大概有14、15年的时间。小弟常常跟我太太在讲，感谢神，让我们家里有3位同龄能够在同样一家公司上班，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个机会。那我跟我太太讲，我们应该会在依照我们年纪，我们应该很平稳的会在这一2年，我们就应该会在公司退休。想不到在5月份的时候，啊，我们老板跟业务经理就找我跟我女儿一起开会，开会的内容就是要我们提出如何让我们的工作能够更有效率的一个方式。那我女儿是在公司的行政部门， 说行政部门是很好听哦，他是公司所有的大大小小他都必须要来作业哈，啊，必须要来负一些责任的。那老板他就提出他的看法，啊，业务经理他也提出一些看法，然后轮到我提出的时候，我也讲我的看法。我提出完了以后，我老板就有点不太高兴哈，他就认为我的看法跟他的想法是相违背的哈，然后就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语气来跟我讲，我的理由太多了，哦，我只要怎么做怎么做就好了。我想奇怪哦，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也没有开过这样的会啊，然后好不容易会就开完了，然后我就回到单位，回到我那个部门，就跟我太太讲这样子哈，那我就心里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哈，啊，因为我在开会的时候，我有跟老板提一个很血气的话哈，我说既然如果老板认为我的做法让公司很不满意哈，或是没有得到公司应有效率，那如果老板愿意的话，我们也都可以离职啊哈，那请老板可以找比我们更好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工作哈。我太太跟我讲说，我太血气了哈，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哈。结果在下班的时候哈，老板就找我上去哦，他说，因为公司的需要哈，所以请你太太做到六月初哈，我们会另外再找人哈，来接你太太这边的工作。那我心里想说，哎，可能就这样子吧。我们本来想说可以很安稳的在这两年在公司上班退休，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啊，都是因为我的个人的态度哈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哈。然后当然我太太如果说她没有在公司上班，我相信我就跟我太太讲，那我跟你同进退哈，那因为公司的需要，我可能在年底也就辞职了哈。那我太太就说明天她不想上班哈，因为她心情很不好，她就想要退休哈，去看她之前有去做一个，她常去好心肝哈，好心肝一个那个单位去做一些 A 肝的一些检查哈。然后她说她想要去看报告，所以隔天她就没有上班。然后隔天早上，业务经理，我们业务经理上班的时候会经过我们部门，然后到楼上，他看到我太太没有上班的时候，他的脸色就非常难看，那我也没跟他讲什么，他就直接上去了。他一上去就找我老板两个人开会，而且开会的声音是蛮大的，那我大概有听一下，我没有很仔细的听，他大概在讲我太太的问题。我经理是跟我老板讲说，我们那时候开会不是说要增加每个部门的效率吗？那我太太她做当白太太，她在公司也做了两年了，她对公司的每一个作业都非常熟悉的。啊，你现在叫她不做了，如果有新人来，我白先生还要再教她这些新人，那不是反而是走相反路吗？那这样子效率怎么会好呢？他就这样子讲。那因为我还在工作，我就没有很仔细听。我大概想说，感谢神啊，这个事情大概有一个转机哈，有个转机。那刚好我要去邮局寄一些包裹，我就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白敏，那经理刚才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讲什么？”白敏说：“没有，经理好像也没讲什么。”那想说，啊，那就这样子哈。我想我过一阵子应该要跟公司提出辞呈了哈。然后白敏那天快要下班的时候叫我载他回去哈，因为他常常叫我载他回去。然后我说好，没问题，那我就在公司门外等哈。通常他差不多五分钟以内他就会出来，我就载他回家哈。结果那天我等了30分钟，我想说老板应该是在跟白敏讲什么事哈。 结果我女儿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老板在跟你讲什么？他说有了，讲很多事情啊，老板一直在埋怨你态度不好啊，然后给他点吃看啊，他很不高兴啊。但是后来他有大概跟老板讲一下，然后老板有说，好了，你妈妈还是继续上班好了。所以小弟要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想的，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却是神他有他的安排哈。但是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哈。所以我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就好了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所以小弟来讲结论哈。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神，我们必须要做许多的动作。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了解神的全能，我们要了解神的大能，因为神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之物。神创造我们，神是主人，我们是卑微的仆人。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常常来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圣灵充满，求圣灵能够引领，求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而且我们的心态凡事都要感谢神。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我们不论是处患难，或是我们的身体有不适的时候发生，或是我们的家人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要相信神，我们都要顺服神，因为神都有他美好的安排。只要我们勇敢地来面对，只要我们呼求神，求主怜悯，求主看顾，我们真心的愿意来悔改认罪，神都会按他的旨意来成全啊！感谢主。那小弟晚上的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赞美诗第378首。赞美诗378首。唯有心靠神，主
Yeah.